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约书亚记第六章，这是一个约书亚是不是真实的匍匐在耶和华军队元帅的面前，像约书亚所说的是那样的，这个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今天我们常常说耶稣是我们的元帅，耶稣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的什么，这到底是事实呢，还是我们对这样一个道理的认知呢？那是要在现实的生活的里面把它表现出来的，或者说证明出来的。约书亚背负这么大的责任，他希望每一个人都站在他这一边来帮助他，一点都不错。但是当耶和华的使者跟约书亚说，我是耶和华的元帅，我是来做元帅的，也不是来帮你敌人的，约书亚马上就伏伏在他面前说，我主你有什么吩咐跟我讲。这句话是真是假，在约书亚讲的时候还不能够完全确定。就像今天我们大家常常有分享了，哎呀，我很想宣教了，我很想爱人了，我很想无条件的这个服侍人了啊，这些东西，这只是我们的心智。等到事情发生出来呢，我们到底会怎么样？那个时候才是真真实实的显露我们说那句话的光景。今天第六章就清楚了，怎么清楚呢？因为耶和华吩咐这个约书亚的话，是你会怎么样？耶利哥城门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关得紧紧的，也没人敢出，也没人敢进，他们已经害怕死了。今天有多少人我们在旁边冷眼旁观，世界上面的人也好，在基督教界里面也好，等到他有一天这个审视度势，发现说情况与我大有好处的时候，怎么还听耶和华的话？我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了，统统在我掌握的底下，我今天做了决定，谁能够反对啊？这件事情根本在我的手掌心中了。就像当年耶利哥一样，到底是要我想怎么做还是耶和华上帝要怎么做这个时候就在考验约书亚。上帝居然跟约书亚讲，用了一个方法怎么了？用了个方法是要他怎么样呢？什么也不需要做，每天去绕城一圈，是吧？拿兵器的走在前面，约柜在后面，祭司在那个地方绕城的时候吹角，是不是这样？有七个祭司在那边吹角，然后怎么样呢？吩咐行走的百姓不可以讲话，然后怎么样呢？走完一圈就回来，第二天再走完一圈回来，到了第七天走七圈，七圈完了以后怎么样呢？七位祭司同时吹角，拉长角声的时候，约书亚吩咐，那个时候大家要齐声的喊叫，因为耶和华上帝说，这样城墙必定倒塌。假如这一个命令，这一个工程的方法告诉你，你要吗？你会按照神所吩咐的行呢？你还是会按照你自己头脑里面想要去做？今天我们常常要求别人听我们的话，说我们是领袖，但是最关键的问题是，上帝有跟你讲要怎么做吗？假如没有的话，你这个领袖不是会做到最后变成一个暴君吗？变成一个掌控别人的人吗？而在这个地方给我看见，这样一个方法在今天这个时代的里面，有哪一个自称自己是这个属灵领袖的人，他是愿意用这样的方式的？什么样的方式呢？你只做你能做的，对不对？是不是？你不要做你不能做的，你不能做的上帝做，你能做的你就做。 今天我们人的观念不是这样，我们人的观念，我们做领袖能怎么样呢？我们做领袖的，我们能做的我们做，我们不能做的我们要别人做，别人做不好我们还骂人家，这叫领袖不是吗？啊，大家想想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想要做领袖的欲望，但是我们做领袖，我们有我们的一个想法，我们能做当然我们做嘛，但是我们不能做呢，我们希望这个目标是这样这样的，我们不能做怎么样，就要求别人做，其实我们自己都做不到，我们去要求别人，我们是个领袖就可以站在这个位置上去要求别人吗？今天我发现常常就是这样，人世间是这样，一个妈妈自己从小没有学过钢琴，她希望她的孩子怎么样，她从前书读不好，她希望她的孩子把她自己想要做没有办法做得好的东西就反射在别人的身上，什么叫掌控欲望，就从这里来的嘛。另外一种怎么样，另外一种是我做得到你也一定做得到，是那么他也做得到嘛？那么他做你领袖你要不要，他跟你一样的本事他做你领袖，你凭什么做领袖，他跟你一样了，那么今天怎么样呢？领袖不一定是你做。我记得我在华邦的时候，我们的领导跟我讲啊，他很灰心啊，这个事情什么都要他操心啊，怎么？他就跟我讲，我就跟这位领导讲，我董事长，假如在这个军区里面有一个人比你更能干的话，你是喜欢呢，你还是不喜欢？这就是我们人性里面的败坏。哎，不管是我们不能做我们做不到的，因为做的领袖要求别人做，也不管是我们自己做得到，我都做得到，所以我要求你也要去做，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态，当一个做领袖的人不愿意顺服神的方法带领百姓的话，一个人若不是真正是神的仆人，他怎么可能成为带领别人的人呢？你慢慢去发现会有这样一种的盲点，其实一个人想掌控别人只是一种个人的野心，这一种个人的野心怎么样呢？只有面对主他愿意谦卑，才能够把从这样一个盲点的里面带出来，发现自己是有限跟不完全。求主怜悯我们，和约书亚在这个地方发现他匍匐在那个耶和华军队元帅的脚前，愿意说你吩咐我什么，你有什么要吩咐我的，而这个吩咐临到约书亚的时候，约书亚就照着做，有没有，就照着做，这是一件很可喜的事。我们不要因为说我们头脑想得通这样才是对，我坚持一定要做，不好，那么你坚持这样对，那别人也坚持另外一个是对的，跟你不一样的怎么办呢？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人群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纷争。我再觉得对，我里面没有感觉，就是从神那边来要我做的，也不是我能做的，也没给我这个职分让我做审判官，我就怎么样呢？我就按照神的心意，在绕城的时候闭口不说话。这个功课我学很久，现在学会了一点，对我受益无穷。我接下来要分享的是神为什么这些百姓不说，在里面你让他一面走一面说话像征战吗？不说话也是一种征战，警醒的跟随的小心的集中精神思想力量的在那边走，跟一面讲话一面走，一面散步一面闲谈，在那边一面走，甚至怎么样呢，一面走一面发牢骚，哎呀神啊你真是糊涂了，工程嘛怎么是来绕城的呢，我们应该拿起兵器啊，你给我们力量，是不是啊？今天我们常常在一个神的心意里面的侍奉，我们常常说了很多上帝不要我们这样这个说，而神已经很清楚地把这样一个方法引导我们往前走的时候，我们在那边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总觉得我们比神还聪明，我们比人聪明那还这个没有关系，我们有一天以为说 比人聪明，比人想的正确。我有一天我会养成这种习惯，是连我们比上帝都更聪明，比上帝都更对，就是怜悯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约束要通过了，他就这样吩咐，百姓们也通过了，他们是静悄悄的在里面一圈一圈的走，一天一天的走。弟兄姊妹是吗？当你觉得你是领袖的时候，你要想想上帝有跟你说话吗？当你自己不觉得是领袖的时候，你愿意静静的这个顺服权柄在里面走吗？这是我第二点今天要交通。我也不学物理，我也不学声波，我也不学什么。今天有很多人有这方面的专业，他是说哇，这个声音一喊，这个声音本身一种力量，它只要震动到一个什么地方，真的会塌的，也经过实验，这是科学的范围。我真的我不懂，我也不说。神的方法，神用的方法，难道会不符合科学吗？当人说神这个方法不符合科学的时候，因为人的科学还没有这么发达到那个地步，可以来证明这是符合科学的。这个话我讲了，大家有没有觉得有点 confused 啊？我再说一次，上帝的方法怎么可能这个是这个那个呢？只有说我们人今天还太愚笨，没有办法去证明。今天人已经开始学一种能量学啊，是吧？也是一种这个物理学，慢慢去到最后的一种能量学。现在在大家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有没有灵魂。对从前来讲，灵魂怎么可以证明呢？因为那时候的人科学还不发达，所以没有办法来证明，是不是这样？灵魂会不会出窍？嗯，今天已经有人在研究了，在根据别人的一些经历，是不是啊？开始来试验了。我最近看到人家传了一篇文章，里面开始在研究了灵魂的问题。真的，一个人要死的时候，他的灵魂离开他的身体，是不是啊？离开身体，慢慢往上升，往上升，往上升。有些人被救回来以后怎么样呢？他就讲这样一个东西，啊，医生，你胡。但有人说，不要说他是乱讲，我们可以做个实验，怎么样呢？他慢慢上去的时候怎么样呢？有些人就开始，等到一个人真的发现这个人没有生命迹象，在抢救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会做一个东西，就是把一个东西摆在什么呢？摆在屋顶上面的灯的下面，别的人都看不见。但是假如这个人的灵魂会离开他的身体，慢慢慢往上升，往上升，像从前急救回来有一些人所说的话，那么他到了天花板的时候，在灯的上面，他一定会看得见有一样东西摆在那个地方是什么。这件事情只有试验人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就安排了这个东西，然后抢救，这个人抢救回来以后怎么样了？抢救回来有生命迹象，各方面稳定了，就问他说：“你刚才怎么样？”他就会说：“我刚才的灵魂离开我的身体。”“真的吗？”“啊，从前没有办法吗？”“真的。”“那么你有看见在这个天花板日光灯下面摆的什么东西吧？”他细细把一样样什么东西都说出来。神今天要做的事情是一件事实的东西，人现在不能证明就说它不合科学，那是不科学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人的这个智慧聪明的发展还没到一个可以解释，用科学的方法来解释这个事实。你解释了跟没有解释，事实发生了，你要的是相信还不相信。今天有很多的人，他不是相信神能，他乃是他相信他头脑里面想得通的，他才相信。他头脑里面想不通的，他绝不相信。我再举个例子来讲，你信不信啊？一个人他真的要主以后，他会改变的。他今天很让你很讨厌他，但是呢，这个人真正信主以后，神会改变他的，你相信吗？ 那你相信的话，你要排斥他吗？你要讨厌他吗？还是你要更好的爱他？你弟兄姊妹，你告诉我吗？我们相信神，我只要敬畏神，跟随神，听神的话，遵行神的话，我会不一样的。你相信吗？相信神能吗？你相信吗？还是相信自己不行就是不行了，不能就是不能了，我这样做也是吃亏，白白做了。哎，对人家有爱心，搞了那么多，对他有那么多爱心，花我时间花我钱搞到这个，你看他还是这个样子，还是这个样子，还反过来捅我一刀骂我一顿，在这背后是不是这样？那好，到那个时候我们是要相信，我们继续在他生命的里面，他只要真心回转向主，他会改变。我们信吗？还是我们噼噼啪啪就好像在行走的当中就有很多的话？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人，这就是我们的过去。但是当我们不喜欢我们这样，因为神不喜欢，我们也不愿意这样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会改变我们吗？我们祈求神，我们归向神，神会改变我们，我们相信吗？我们是相信自己还是相信神？不容易的，一句话都不说跟在队伍里面走，这是不容易的。到了时候什么大家齐声喊，城墙就会倒塌，不容易的，要喊不容易的，要喊一喊我才不喊，是不是这样？我们在这里看见约书亚是这样的一位，神的话语怎么样告诉他，他就怎么样去吩咐百姓。等到最后怎么样？等到最后事情就这样成了。等到这件事情成的时候，在第七天走了七圈以后，大家齐声喊以前，约书亚更吩咐他们，你城里面的一切当灭的物，当灭的物就是都要灭的，要归耶和华为圣的东西都要归耶和华，跟他们讲得清清楚楚。然后下面还讲了一句话，拉合的一家要按照这个两个探子给他们的应许怎么样，要保护他们。我今天在讲这个时候，我有一点点的体会。什么叫体会呢？这两个探子给拉合的 promise， 给拉合的这个保证，经过约书亚同意吗？啊，有没有经过约书亚同意啊？啊，今天你看有多少所谓要做领袖的人，没有经过同意的，你说不算，我同意才算，这是不是这样？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经验，或者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呢？我是个领袖，你这么看不起我，你去给人家承诺，是不是？约书亚有没有说你们两个给人家承诺今天不算？因为约书亚知道在这样惊险万分的里面，这个拉合妓女是用她的生命来保障这两个人。这两个人他为什么会保护这两个人？因为相信人家所讲的耶和华大有能力，一定会把耶利哥城怎么样有一天统统要毁灭。他因为是相信神，所以他们两个人给他的承诺，约书亚听清楚了来龙去脉，他没有摆他的官架子，他又没有以他的地位，你不通知我，你不让我知道，你不跟我商量，你就自作主张。约书亚没有这样的心态，他完全没有做官的心态，他完全没有权力的心态，他只有一个事，这件事情真是出于神，这两个小弟兄所说的我概括承受。另外还有一个，约书亚知不知道这个拉合是妓女啊？知道。假如在今天这个环境里面的话，你跑到妓女家里面去，你到底干什么？没眼睛吗？没有看见？想吗？想了一大套，然后定罪，定人家定了一大套。而且我想的绝对不错，为什么不错？你去妓女家可以去吗？这样对吗？嗯，是吧？是不是这样？哪有像约书亚这样？而且等到攻城的时候还想起这件事情，他一直记在他的这个行事历上，可能这样。我这个这是我的猜想啊。这一个拉合太值得这个纪念跟拯救了，因为他这样的相信神，有没有？今天我们任何一件事情发生，你看看做领袖的嘴脸吗？ 他自己嘛不在现场，是不是？他要用他的头脑去研判，这两个人做的对还是错啊？第一个就是你怎么可以去妓女家？有没有？马上把道德的高度拉出来。哎呀，我想想，这就是日光之下的人。有的时候我们活在日光之下，还自以为很敬虔、很爱主，做得很对。天下任何的事情，不是对错的问题，是神喜不喜悦的问题。以色列哪件事情做错了？他觉得说耶稣是亵渎神的，把他钉死，他们都觉得做对的吗？求主怜悯。当事实没有 find out， 当事实没有不能够完全确定的时候，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头脑想象的当作事实，然后用道德的方面来这个论断人。真的，我觉得耶稣啊就是这样。所以最后怎么样呢？才会吩咐在要攻城、攻取城的时候，才要吩咐什么？才吩咐人要拯救妓女拉合他这一家。他没有摆起一个这个有地位人，这个我比你大啊，是不是啊？我没有同意，怎么你怎么？他乃是就一个事实。我相信，当他听这两个探子跟他讲的时候，他的心真的不是以自我的地位为主，以自我的观念为主。我相信他也是很谦卑的，以耶和华军队元帅匍匐在元帅前一样，他很留意这个圣灵给他心里面的那一份的感动，让他知道他们所讲的是事实。今天讲的是事实还是不是事实？今天是我们猜别人的动机，还是别人的真正的动机是这样，都是造成我们是不是一个愿意安静听神话的人，还是把事情搞得越来越糟的一个人。而在这个地方怎么样呢？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很完满的据点，因为拉合的一家真的在以色列人攻城的当中，他们怎么样？他们一家得救。下面这一点我不太懂了，为什么要去咒诅重新建造耶路撒这个耶利哥城的人呢？立根基的什么要死长子了，什么什么什么闭上长子了，什么按门的时候嘛闭上幼子了。我只能够这样一个体会，今天神要灭的东西，我们人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今天你看看有多少的人，别人做么不行，我做么就可以，是不是这样？别人这样是不行的，但是我就可以，是这样吗？真是神所要摧毁的。哪怕有一天是我，你看这么好的村，这么好的地方，这么好的什么不？神还特别的交代，你们进去以后不要看到好东西就留下来，要灭的统统都要灭掉。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常常为了自己一点点的利益，我们就留下了一些神要我们放下，而我们却还不愿意放下我们认为的好东西。这些东西很多时候是我们肉体里面我们认为是美德的。我再告诉大家，我们肉体里面的美德没有经过十字架的对付，它照样是一个神所咒诅的。我再说一次，因为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但是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里面还有一些很好的东西。我们觉得很好的东西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底下稍微来检验一下，就会发现我们认为我们自己道德的我们好的那些东西里面有多么的卑鄙，经不起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印证。我们说我们有爱，是吗？那个爱是持久的爱，饶恕的爱，永远的爱，没有条件的爱吗？神要灭绝的，当我们还在扶持他的时候，这是 遭神所咒诅的。弟兄姊妹，千万记得，今天我们大家还在搞我们肉体里面一切好的东西，这些东西我们的肉体是与神为敌的。我们只要立根基，耶稣是要我们舍己，耶稣是要我们把我们的肉体跟我们的邪情私欲都跟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但是我们常常把我们这个好的，我们自己认为好的还在一直在发展，还在建根基，还在安门栓，这是带来以后我们咒诅的。最后，约书亚的名声怎么会传扬遍地呢？不是约书亚能干，乃是因为约书亚遵行神的话。我们继续做祷告。